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谈的是生死教育，邀访到来宾是台北护理学院生死教育与辅导研究所的林启云所长。林所长好。
嗯，您好。
上次节目中我们谈到这个来不及说爱这样的课程啊，你说很多这个学生啊，上完课就打电话跟父母说啊，我好爱你啊什么，可能爸爸妈妈觉得诶发生什么事哦，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羞于说爱啊？
嗯，
这也是很好奇，是中国人特有的吗？是我们，因为我们常看一些国外的电影或者什么，他们可能我爱你，我爱你就是挂在嘴边的。
不过说坦白，社会变迁哈，现在年轻人很会表达，比较会表达，所以我也蛮羡慕他们的。像国外哈，我常常很多老师哈，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师哈，三四十岁左右的老师都会。譬如他教国中国小哈，他有时候看到小孩子哭，哎，有的老师会来跟我分享说他很怕看到孩子们哭或者悲伤失落事件的时候，那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嗯，
那我说你可以抱抱他，那拥抱，在国外拥抱，你看那个电视电影，他们拥抱是很自然的行为，可是你试试看，你去抱一个陌生人。
嗯，
当然自己的学生不见得陌生，但是当你教很多班的时候，不见得每个人都很熟，但我都很习惯要去抱抱我的学生。哎，可是他们长大了，他们很喜欢拥抱，但是有的学生你抱他，他像个那个硬邦邦的，他也不会回报你。但是我要让他习惯拥抱是一种很自然表达，
放不开，
对，很自然表达的方式。尤其他正在悲伤的时候，事实上拥抱哈，或者你告诉他，你说出来他的感觉，他都会觉得这个老师很棒，很了解他的感觉。那一样，我们的家人也是这样。当他很难过的时候，当他有失落的时候，像我们其实从日常生活里面就要训练自己的表达。孩子们考试考不好，他一定是难过，你还骂他，把他骂一顿，那就不是同理了，那也不是了解他真正的感受。你可以尝试回答说，哎呀，孩子，我相信你一定尽力了，虽然你尽力了，还是这样子的成绩，也许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去把它找出来。而不是很多父母啊，理论跟实务是两回事，理论上他说他要爱孩子，孩子们快乐就好了。但是当他看到20分的时候，他是先打一顿再说。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是很矛盾的啊，当家长，很多家长是很矛盾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真的去表达你爱孩子是怎么个爱法啊。那这个是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训练的，我也会训练我的学生去表达他真正的感受。所以我们可以打电话，可以写卡片，可以送花，这个都是表达的方式。但是我们从小到大没有被这样训练，不习惯。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爱人，而是我们不习惯去表达爱，
表达的方式，
对，表达这个行为，表达这个内心真的感觉。所以我们中国人学习到的可能是比较压抑的。
其实表达很多方式嘛，即使口头的说，要不然就是刚刚老师提到，其实肢体语言也很重要。
对，像说，譬如我举一个例，我印象好深刻，就是有一学期的课程里面，我一个学生说他父亲抛弃了妈妈，他的诠释是说抛弃，因为两个人离婚了。
嗯，
所以这是一种失落事件了。所以我们说悲伤辅导不是说要死亡才叫失落，任何的失落，包括父母的离婚，包括自己失恋，包括丢掉东西或者宠物死亡等等，这些都是各式各样的失落。人生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失落，当失落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有感觉。那他就讲说他爸爸抛弃妈妈，所以他不跟爸爸来往，好恨他。结果我们写遗嘱的时候，他说好奇怪，我要他们给家人留话，他说我居然给爸爸的话最多。他最恨的人，他最讨厌的，一辈子不跟他讲话的人，他居然给爸爸的话最多。所以当他写完遗嘱以后，他决定要去找爸爸来好好跟他讲他对他的感觉，他对他的恨的。结果他发觉讲完以后其实没有那么恨呢。他说老师，我觉得我放下了。我们最后一堂课都会写我们写遗嘱的分享，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他的成长，而且他愿意去表达。所以我刚刚也讲到说，其实表达是可以训练的，可以去揭发自己内在的声音，而且愿意去把它说出来。 所以我想很多的所谓的教育大概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机会我去理清楚我自己内在真正的感觉，然后是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嗯，其实像这样谈论一些生死教育，老师觉得几岁的孩子适合跟他譬如说谈论死亡呢？
对，在学理上是其实从两岁开始我们大概就有死亡的概念，只是那个概念可能不是很成熟，真正成熟可能是到十岁，这是学理上讲的。那你可能说十岁以前是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个很糟糕的教育管道，就是媒体啊，比如僵尸啊，比如这一类的，他在教他在教说，哎呀，死亡是这么一回事，人死了以后会变僵尸啊。所以我记得我小孩也是小时候好爱看这些影片，现在这种影片比较少了，好怕会害怕，会害怕死亡，会害怕僵尸。所以小孩子有死亡概念，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比较正常的管道去教那他可能就来自媒体，来自很不恰当的管道。所以什么时候教，其实任何的机会都可以教。比如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候，你都可以借用那样的机会来告诉家人万一我是在灾难事件里面的人那这个就是涉及到说最后的一个告知，就是说我希望家人怎么帮我处理。有的人不习惯用写的，他可以用讲的，那这是一个机会教育所以小孩子当然你那很小的时候，也许你不是说交代后事这样跟小孩子讲那也许你可以他发问的时候你不要逃避尝试去回答。那有的人可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我教你，你可以反问他，
问他的想法。
对，你问他的想法，他会说爸爸死亡是什么，听说死亡死了以后我们就不能见面等等的，那你可以反问他，你觉得呢，你认为呢，死亡是什么，告诉你他也有答案的他的答案可能是很可爱的，也可能是来自媒体的，也可能是他听到了什么，那你觉得那样的答案不是很恰当的时候，你就要适当的厘清。那如果你觉得他的答案比你回答的更好，那你就可以顺着他的话去跟他做分享你认为的你所知道的死亡是什么。
可是像一般小孩子最喜欢看卡通片好了，卡通片里面的主角都不会死啊，一个车子压过去扁扁的然后嘣又变又活起来了。
没错没错，你讲得很正确。所以很多人说在至少八岁之前孩子们认为死亡是人死后可以复活会活过来，所以他们玩扮家家酒的经验就是我死了但是等一下就活了对，没错，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很不正确的想法。那正确的死亡概念是死亡是不能逆转的是不会再活过来的，但是也许他就开始问那死后去哪里所以很多的宗教都在回答死后去哪里很正向的宗教，我是蛮赞成。我甚至都告诉学生，在活着的时候要好好认识宗教。如果你相信死后我们会到另外一个境界去，那所有的宗教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挑一个正向的宗教千万不要说越走越偏走火入魔等等。所以学生们如果有，我也会在课堂上介绍所有的比较正向的宗教，让他们去认识宗教怎么回答死后的世界。所以我刚刚一开始也有提到说，死亡其实有生前，有死亡本身，还有死后的世界。
那么像刚刚提到对小孩子谈论死亡会不会即使你跟他说，或者说你用说的方式可能是他不太能理解，这样会不会，或者是刚老师也提到可能成人自己都搞不太清楚，那么成人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学习？刚老师提到可能看书啊，或者说自己遇到了譬如说有亲友的这个死亡，他才会正视这个事情吗？
那如果事实上孩子们问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就要老实跟他讲说，这个也是我的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那所以有的爸妈都会觉得说，哎呦，我怎么可以不懂呢？我怎么可以回答不出来呢？事实上有很多事情我们是答不出来的，那你也许被他考倒了，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去买什么样的书，或者你也可以找专家来帮我们，是不是我孩子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毛病呢？还是怎么样，他有什么困惑？很多的孩子会问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强调就是说不要去逃避， 不要去回避啊，你不会你就告诉他你不会，那我会尝试去找到答案，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也希望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对小孩子的态度我们要老实，而且要很诚实的回答。比如在书本上很多人做研究，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家里有丧事的时候，哎，小孩子让他回避，甚至还故意把他隔离，就是说带到这个娘家去了还是去哪里，那不要让他参与。可是他还是会觉得奇怪，怎么婆婆不见了啦，还是谁不见了啊，他去哪里了，他还是会问你这些问题。其实让他参与，让他知道要跟婆婆说再见，哦，让他参与，他才会有一个段落，有一个结束。要不然这个困惑会带着一辈子的。那甚至他自己会去解答。如果走的管道正确，这个答案可能他总有一天会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管道不正确，我们在很多的研究报告看到很多小孩子不会处理自己的悲伤啊，他就走偏了，他会用偏差的行为来反应。比如有的孩子因为爸妈自己最重要的亲人其中一个过世，他也许妈妈他假定爸爸走了，那妈妈又改嫁了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妈妈这种处理方式他不能谅解等等。可是他自己的悲伤又不知道怎么去度过的时候，他会在某一个管道去宣泄。那走得好就好，有人陪着就好，那没有人陪，或者说有一些交到坏朋友的，他就飙车啦，吃药这个吸毒啊等等，就会走偏了。所以偏差行为背后有好多失落的原因呢，失落的事件，那这个跟他的悲伤处理的方式还有他的年龄上息息相关，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啊。但是我是蛮遗憾这一群人，就是说当他在处理失落事件的时候，也许没有碰到一个很好的陪伴者，或者有人带着他走过悲伤，或者他也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刚刚老师提到就是说可能小孩子自己也会找一些管道去寻求答案哦。那如果说他平常就有受到这样的教育，或者说他有接触过，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冲击会减低吗？还是其实一样？就说我今天不管有没有认识这些相关的，不管是死亡的概念也好什么的，其实当你真正遭遇的时候，
我想任何的失落一定会带来悲伤，一定会带来悲伤。但是所谓的悲伤他要给自己时间，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我甚至都很反对说悲伤是会痊愈，所谓痊愈就是说好像没事情发生过，哎，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模式。失落就是失落，我们一辈子，我父亲走了就是走了，那要带着这个失落过一辈子啊。那但是我可以很正常的生活，我可以面对其他事件，我可以处理得很好。那如果说这个悲伤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模式等等，那我可能就要去寻求协助。所以并不是说所谓说能够很理性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落事件，就好像没事情发生一样，我是不太主张这样。但是也许接受过训练，接受过教育，他在课堂上他曾经看过别人的悲伤，分享过别人的悲伤经验之后，他会类似比较。我们玩过一个游戏，说让人家去我们走过自己的生命世界。我们玩过一个游戏，去画你最难过的事情，最高兴的事情，然后画一条线。结果你最难过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的事情里面那是一件小事啊，他的失落更大的失落，可是在他的人生里面大大小小的失落，你的失落在你看来是很大的失落，在他看来是小失落。在比较，在分享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种事情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但是别人怎么走过去，我可以学习他的经验。所以事实上，如果说你说有教育没教育有什么差别，我相信是提早去经验到也许是别人的经验，那我可以有多一点的心理的准备，我可以知道，这种事情我曾经有听过，或者我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去处理的，我可以学习别人的经验。
嗯，也是可以从这个学习经验当中更珍惜你现在所拥有。
对对，是、嗯、很多人都会提醒别人说，哦，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以前我都没有想过，现在我碰到的是这样。那他会提醒别人说，这种事情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当碰到的时候，我最遗憾的是什么？我没有准备什么。那他就会想到，那我现在还没碰到啊，我可以多做一点准备。我父母还健在啊，我可以多爱他们一点。我一定要趁他们活着的时候，多做一点事，多说一点爱。
嗯，所以在你们这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其实学生也把这些带回他们的家庭哦。每个家庭或许也会有更多的爱在里面
哦。当然，有的学生是说我们的家是从来不表达的哈，他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但是我相信所谓的潜能啊，我觉得这一门课是一种潜能开发的课程。
嗯，
也许他会尝试，他会想要去改变。那如果你没有接受过训练，你不知道别人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可能永远压抑在那里嘛。
嗯，
所以我想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一点活动，然后去训练他怎么样去激发自己的潜能，去做一些改变。
嗯，所以也有人说，所谓生死教育应该以爱为这个出发中心。
我相信
爱的教育
是是，因为回到原点来的时候，你发觉那是一股爱的力量。
嗯，
那傅伟勋教授是最早把生死学引到台湾来，那在他的书本里面就讲哈、啊，生跟死是一体的两面。那但是当你去面对这些议题的时候，回到最原点的可能是一股爱的力量、嗯，是一股爱的教育。
但有时候我们在譬如说我们生活的周遭，譬如说你看新闻好了，常常觉得哎，这个世界好像这个社会没什么爱，就杀来杀去，爸爸杀孩子，孩子杀爷爷奶奶。
我现在觉得媒体
很困惑，
就是、的确我也是。觉得如果只是由媒体来做生死教育是很糟糕的教育，而且我很希望他们多报一点真相的。当然媒体的力量是，你看现在又是一天24小时都在重播这样，所以他你不想听好像都不行。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功能，他应该要发挥一点爱的教育。我也希望媒体要做到这样。那不是说我们只有在正规的课程里面部分的人啊、哦，他有机会接受到一个比较正向的教育。那当媒体的他在报道的多半都是灾难事件、啊、
嗯，
那从灾难事件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学习面对灾难，面对危机，危机的处理，人生有各式各样的危机，但是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准备好了。那要做什么准备？其实媒体也可以做这种准备教育啊，人家都做了什么准备。我看有一些节目是很好，比如911啊，美国他们为了911后来的啊各式各样的教学媒体都出来，所以我觉得任何的灾难事件其实应该得到一点正面的回馈，就是说当这种事情又在发生的时候，尤其是自然的灾害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预防嘛、
嗯、
那很难做准备工作。那有一次的经验，我们可以在这个经验里面去做一个全面的规划。
嗯，
哦，全面的规划，这是要人为的去规划怎么样去做准备工作，万一又发生的时候我们有备了。那当然这个是我们都尽量不要去发生了，但是防不胜防、哦、有时候真的是很防不胜防。那如果我们有准备，可能就会可以把灾难啊的破坏力降到最小。
嗯，好的，非常谢谢台北护理学院生死教育与辅导研究所林启云所长，在这两期节目当中和我们畅谈生死教育的种种，谢谢林所长，
谢谢。